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不被信任的经历呢？如果有的话，当时的感受如何？当我们觉得不被信任的时候，其实感觉是被否定，甚至是被羞辱的。那反过来说，你一定也有过被信任的时候，当别人信任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信心，会给我们带来力量，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被托付的人呢。好，今天呢，我们要看到《西奇芒我家》这一本书的第六章，青少年常常会面对这个问题，他会对父母说：“你从来都不相信我。”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待会儿我们就进到第六章来看看作者要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这一个战场哦。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圣灵引导，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引导，神如何引导我们进入他所赐的某种特定角色呢？除了圣经的引导外，乃是圣灵的因素。在这方面，神会在被圣灵更新过的人的心中放下渴望，并加上某些特别的推动，而圣灵也会赐给我们特别的负担，他的催逼性更胜过一般的渴望。当我们到达这个地步时，也很容易会陷入自欺或犯错，但若因这个缘故就贬损对圣灵开放的价值，那也是错误的。每个基督徒经历这种圣灵的推动，有的多，有的少，因人而异。如果在这方面认识较多的人，因此就认为领受较少的人是不属灵的，或者领受较少的人认为那些认识较多的人是在自欺，这都是失之偏颇。我们自己或许不常经历这一类内在的推动的引导，但倘若我们因此打击那些开放的基督徒，使他们受挫折，那就是太过消灭圣灵的工作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圣灵在我心中动工，天天充满我，引导我，使我更明白神的旨意，更有力量跟随主，服侍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一首《圣灵的居所》。
主圣灵，请你来充满我的全人，我的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不要去教会，你从来都不相信我。这些说辞会激起青少年的父母很大的反应，焦虑、愤怒、保持距离、绝望。但是毕德生牧师却认为，这样的接触会带给父母和青少年更亲近神以及亲近彼此的机会。而事实上，他认为青春期就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纵使我们觉得这份礼物很棘手，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为这份礼物献上感恩呢。这确实也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契机。这本书是特别为青少年的父母而写的，就算家中没有青少年，我觉得也可以去帮助身边的一些青少年呢，让他们去领受到在基督里被信任、被了解。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友文化出版社出版、尤金·毕德生牧师所写、何永妮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我们要看到第六章，你从来都不相信我。青春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没有安全感的时期，青少年是不稳定和善变的，个性会在这段期间内慢慢成型，但是离定型还很远。因为缺乏安全感，他们对信任和被信任有极大的需要。在这段期间里，父母是帮助他们有基本信任经验的关键。以下是一个父亲和青少年之间不信任的情境，背景是一般的美国家庭，起居室的地上到处都是 CD 片、一些空的可乐罐以及一个非常邋遢的青少年。时间大约是星期六将近中午的时候，就说11点吧。当这位父亲脸上刮得干净，身上带着一股男人已有的自信，打算要好好做点什么，步履轻快地穿过起居室。下面是一段很熟悉的对话。青少年说：嗨，老爸，我有些朋友要去米勒家树林里的木屋度周末，我也想去，可以吗？父亲说：不行，谁晓得你们会在那里干什么。青少年说：你从来都不相信我，我请你答应我去做一些很单纯的事，你总是把它想得乱七八糟。父亲说：没错，我是不相信你，昨晚我要你在12点以前把车开回来，结果你几点才回来的？凌晨2点。你说你会在星期三之前整理好草坪，结果呢？我很奇怪，邻居们竟然还没有合买一只羊来送我们。你要是表现出让我可以相信你的样子，我当然会相信你。日子一天天过去，双方的情绪都逐渐转为愤怒、怨恨和怀疑。做父亲的看他儿子像个冲动不稳定，对想要的东西毫无节制，只会做自私要求的包袱。做儿子的看他爸爸是个严格的医生，跟邻居在一起聊天南地北，任何事都是专家，对自己孩子的想法和感觉却没什么兴趣。与此同时，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信任就悄悄流逝了。双方都把对方想到最糟糕的地步，然后把这些想法和感觉投射到双方未来的关系上。任何想劝他们去信任对方的第三者都会显得有些天真，毕竟双方都有很好的理由不去信任对方，不是吗？这种不愉快的交流频率，即使只在绝对无法避免时才发生，也会导致伤害。当事情经常发生的时候，不管有多糟糕， 我们都会任凭自己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麻木状态，我们停止去感觉事情的严重性。死一个人会是私人的悲剧，死100万人就变成了历史书上的一个统计数字。今天家庭中失去信任的事比比皆是，对许多人而言，这也变成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如果每个人都会发生这种事，我们想，那大概就像得了感冒一样，那就忍一忍，尽量不要抱怨，也别花时间寻求医治了。但是没有任何父母，特别是基督徒父母，会默默接受家庭中信任丧尽的情况。任何家庭只因为这种情况很常见，就傻傻接受这种状况，是失去了基督教真理带给家庭的益处。基督的生命有洞察力和活力，能够更新与维系家庭生活。根据克林贝尔的说法，父母是家庭的建筑师，他们是身居此职，他们有能力改变环境及重新建立信任。基督徒父母同时是教导信任的老师和学习信任的学生。以父母的身份来说，他们是教导信任的老师，但以个人来说，他们是学生，且对他们的信仰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信任的教导在青少年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父母亲应该都还记得的。在婴儿成长过程里，有许多经历让婴儿学习要不要信任。对婴儿来说，世界给他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又硬又难懂又冷淡，冰凉的地板，久等的食物，不协调的动作，以及一些陌生又模糊的脸。但是父母可靠持续亲切的表现，终究能够逐渐培养出孩子基本的信任观念，感受到这个世界并其中的人都支持他们，他们的基本需要一定会被满足，困难可以被克服，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也会有所成就。培养孩子基本信任的结果，其标准过程就呈现在学习走路这件平常的事情上。孩子开始勇敢地站起来，接着摇晃走几步，然后跌倒，有时候还会撞到或受伤。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父母不会斥责，也不会打他们。父母不会说，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走路，我告诉过你了嘛。他们知道学会走路要经过许多的练习，在经过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才能达到目的。如果孩子每次跌倒都被打或被骂，他大概就会放弃尝试了。在地上爬比走路简单得多，比较安全又不麻烦，而且绝对可以少受很多处罚。虽然做父母的不会乐见孩子学步时跌倒和受伤的样子，他们还是会一直鼓励孩子继续尝试。他们会不停地说，我知道你可以做到的，再试试看。请问这些父母到底有多确定？他们当然没有实际的把握，他们的把握只是来自他们相信在孩子里面成长的力量。他们知道其他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他们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年轻人学习被信任与信任的方式和他们学走路的方式差不多，不是第一次就达成的，而是靠着那些过来人的鼓励、扶持和保证而达成的。父母的支持非常关键。如果当年轻人的表现不能被信任的时候，父母的反应是处罚、责怪和不信任，他们就会失去勇气，而无法培养出信任所需要的力量。如果父母在孩子能证明他们可被信任之前都拒绝信任他们，就只会扼杀信任的成长。所有的青少年在很多时候与许多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事情很明显，他们的冲劲、企图心、点子和梦想都在一个新脑袋和身体里到处乱闯，却缺乏足够的控制力。他们自然会做出一些令父母失望、对他们失去信任的事，他们一定会失败。失败是青少年一个非常好又普遍的经验。 一个能够证明值得被信任的失败，一点也算不上是个失败。青少年彼此间最大的差别，不是来自于他们可靠的程度，而在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在信任上的失败。他们学习做个可靠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被信任。父母愿意冒险以及承受信任带来的风险吗？他们愿意像忍耐和盼望婴儿长大那样，来忍耐和盼望他们青少年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吗？当基督徒父母想到神曾经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候，就能对信任的范畴有更深的见解。身为父母，他们教导孩子信任；身为基督徒，他们学习何为信任，而且是用自己亲身学来的方法，把自己装备好来处理青春期冲击信任的压力。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要信靠神，要我们确信神的大能大力一定会在我们身上以及这世界上做工，并且得胜。但是谁有这样的信心呢？很多有关神的能力和神的爱的理论，即使是用很有道理的逻辑来说明，似乎都不能让人实际体会信靠神。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当人亲身经历到神如何对待他的时候，他们就会信靠神了。他们发现，即使他们是无法被接纳的，神仍然借着基督接纳他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呼召我们，我们回应神；神饶恕我们，我们接受他的饶恕；神对我们采取行动，让我们产生信任，于是我们信靠他。我们的生活中有些很重要的事，是借着真理实际为我们，也成就在我们身上才学会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将自己表明出来，他先这样做，我们才做得到。使徒约翰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基督徒学会信靠神，不是因为经过辩论被说服他们应该信靠他，而是在他们变成可爱的、被接纳的或可靠的之前，先经历了神对他们的爱、接纳和信任。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的事，对神基本的信靠。牢牢记住我们是怎么学会的，自己是如何走到信靠神这一步来的，极其重要。我们显然不是因为被责备、威胁或争吵才走到这一步的。我们学会信任神，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在基督里这样对待我们，他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们先被信任，才学会信任他。父母必须有这样的体会，才能向青少年孩子示范以及分享信任。在信任会造成父母与青少年许多紧张和混乱，在我们简直看不到有任何客观的理由可以信任的这些年间，存在于神和人之间的信任经验，持续在提醒我们如何学习信任。无论我们的孩子有多少次违背信任，无论他们是多么不值得信任，无论是父母与年轻人之间因着不完全的爱而给信任带来何种的重担，我们总是可以恢复和重新建立信任。神在他孩子身上建立和培养信任的方法，是他先采取行动，把他对信任的意义示范出来。这一直是对想在家中建立信任之基督徒父母的最佳范本。当青少年孩子说：你从来都不信任我，许多父母已经学会这样回应：我知道对你来说情况好像是这样，我承认这的确是我的问题，但是让我们不要说从来不，其实过去我常常信任你，我也打算要更多的相信你。学习彼此信任并不是一时的，不是吗？我一生中主要的事就是信靠神，真实的活在信靠他的恩典中。我想这就是信心一词最好的解释。正如你很清楚知道我的表现并不好，但是 我很努力。正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我发现到生活也越来越不一样了。而当我持续发展对神的基本信靠，它也会扩展影响到我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会知道神爱他们，神在他们里面工作，就如在我里面工作一样。我开始希望在他们身上找到神的爱的证据，而不再是挑剔他们的缺点，查看他们犯了什么罪。同时我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会信任了。我想我们彼此也可以更努力地照样试试看。当我们信任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信任也会在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和期望里出来。你知道，在严格的审查下，我或你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那活在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神值得信任，因为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们对彼此信任这件事能够有所长进。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一起来听这首诗歌，曲名是《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
从西奇满我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你从来都不相信我。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七章，如果你爱我就别管我，不要错过了。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可以关心他的